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2017年12月21日，昨天晚上，我妈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她向我走来，没有对我破口大骂，也没有拽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但是只要他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我就会瘫软在地，因为我知道他要来杀我。2017年12月28日，如果这个世界不需要沟通多好，不想上班，不想出门，不想被人看到。现实生活中，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关要过，我却在噩梦里反反复复地被伤害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失眠、梦夜、头痛，醒来失魂落魄。准备周末去医院，我想我可能是病了。2018年1月7日，做了一整晚的噩梦，梦醒后一身冷汗，在梦里父母大吵，甚至拳脚相向。原以为工作离家之后我会慢慢的好起来，没成想噩梦竟唤醒了更为久远的记忆。我记起了第一次近距离看他们互殴，鲜血四溅的场景，当时幼小的我无处躲藏，只会嚎啕大哭。第一次被血溅到脸上的那个午后，我2岁，惊恐的我从此失去乞求别打了的语言能力。因此后来当他们的拳脚转而施加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只会默默忍受。2018年1月9日，每天只能睡2-3个小时，睡着成了每个晚上我要努力完成的事情。我挂了睡眠科的号，明天去看医生。2018年1月10日，明明挂的是睡眠科，医生却把我转去了心理科室。重度抑郁症、中重度焦虑症伴随严重自杀倾向，建议立刻住院治疗。我拿到了这样一张诊疗单。活不下去是人生常态，但是被确诊抑郁症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。这太弱了，认可你个狗屎。置身于车辆川流不息的城市街头，灰蒙蒙的天空和此起彼伏的鸣笛声，让我的内心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孤独感。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让我精神敏感，一张张人脸在我眼前无限放大，显得无比突兀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、孤立、绝望，无所适从。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，从头到脚浸透了我。2018年1月13日，去安定医院复诊，接诊的大夫是个30多岁的姐姐。我吞吞吐吐地描述病情时，像在低头承认错误。2018年1月20日，中午吃了药，下午还是情绪崩溃了，哭到胃痛。生活工作让我无比疲惫，我非常想要休息，可到了晚上还是失眠了。吃了医生开的安眠药，没有力气写下去了。我不会说希望明天还能看到你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期待明天。2018年1月25日，一直以来，我都耻于承认自己被伤害过的经历，耻于承认自己的怯懦无能。最近北京的天总是阴灰的，让我想起南方湿冷的冬天。我妈常常勒令我脱掉厚重的棉毛裤，裸着膝盖跪在搓衣板上，笔直地跪在硬冷的搓衣板上3个小时，不让吃饭，不让喝水，甚至不许动一动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被扇耳光，不出3-5分钟，鼻血就会跌落下来，染红胸前的棉衣，这时候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有时候他们打累了，让我自己抽自己耳光，这更像是一种再来一瓶的意外之喜。撞上这种机会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控制力道，即使跪在他们面前被监管，伴随着没自尊心的东西，不知道羞耻的辱骂，他们很难注意到我每一巴掌的力道。于是我在一重一轻的巴掌节奏里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韵律。2018年1月26日，头很痛，无比疲惫，精神变得恍惚，完全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处理工作，走进健身房也没有力气锻炼，支撑现在的生活太费力， 我渴望结束这一切。我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，我逐一地取消了所有置顶聊天，疏远了我的朋友、家人，我在意的人和事。忽然，我感觉到某种放松的愉悦，让我想起十几年前那个父母不在家的周末黄昏。那时，我小学五年级，我对着镜子短暂逃离了暴力和辱骂的环境，在没有他们的世界里，静如磐石，自由如鸟。2018年1月28日，抑郁本是生活的真相，思维变得涣散，仿佛能看到脑海里游离的念头变成一缕缕飘荡的青烟。所长抑郁日记三，回家为童年奔丧。2018年1月30日，临近春节，我不得不回家履行我作为子女的职责。检票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如同在给自己的童年奔丧。为了得到宽恕，我把诊疗单发给父母，还胆怯地把常年被家暴的病因打上了马赛克，以免他们自罪自责。我对他们说，求求你们，不要再骂我了。他们当然不会买账。年夜饭饭桌上，我爸当着爷爷奶奶的面指着我骂，丧着个脸给谁看，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我低着头，企图用长发遮住眼睛，可眼泪滑落的时候还是被堂弟看到了。他发来微信，姐姐，我想保护你。我吃了药躺在床上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。我爸突然闯进房间，拽住我的睡衣骂道，亲戚们都在客厅，你一年回一次家，也不知道出去陪他们多说说话，不孝顺的东西，养你这么大还不如杀了吃。伦理关系充当着最精良、最狡猾、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，将我的生存意志摧毁殆尽。2018年2月3日，每天走上街头，我都在想，如果现在倒下，下一秒被车撞死，也不会干扰到谁吧？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？每工作一小时，我就得躲进卫生间哭20分钟。白天即使强撑着把工作做完，晚上回家也要靠在沙发上流两个小时眼泪。我极力掩饰糟糕的状态，可愈是想掩饰，就愈是捉襟见肘。我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深深的羞耻，有时大脑像是在发高烧，仿佛里面有一块烧红的炭被灼烧得剧痛无比。无法忍受的时候，我甚至想，是不是死亡才是解脱的唯一方式。我被囚禁在噩梦的监牢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，如同西西夫斯般重复着苦难劳役。刑期没有尽头，巨石却张牙舞爪地要把我压制干瘪。你有没有在浓雾中开过车？路灯下很清冷，往日熟悉的街道成了梦夜里陌生的鬼域，何时可以到达目的地，仿佛永远是个未知数。2018年2月6日，确诊抑郁症快一个月了，除了神经衰弱、严重失眠，其实也没什么。2018年2月7日，确诊抑郁症的第28天，耳鸣、严重头痛，特别想哭。同事笑着和我打招呼，问道，怎么这么憔悴？哎，真是厌弃这样没用的自己。2018年2月9日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能在封闭的空间里冬眠。2018年2月10日，非常困，困到失去语言组织能力，困到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，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，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，我已走到所有路的尽头。2018年2月17日，南方的冬天总是很阴冷，我的手脚和耳朵像往年一样生了冻疮，我握着笔哆哆嗦嗦地写着歪歪扭扭的日记，房间像个冰窖，我连哭都忘记了。那是高二某次月考成绩公布的当天，晚自习后，我爸来接我，我书包里装着60分的数学试卷，试探性的先告诉他好消息，我语文作文又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朗读了，文综成绩也排在班级前三。我爸黑着脸，那第一名比你高多少分？数学成绩下来了吗？我缩着脖子，为了能多过一晚安稳日子撒了谎，数学成绩还没下来，但是这次很难，一大半人不及格，跟我一起补课的李小明也只考了85分。时至今日，我都记得我爸那句恶狠狠的回应，我要是他爸，一定杀了他，要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有什么用？ 虽然那句杀了他不是冲着我来的，但我还是被吓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安静地站在漆黑的厨房里，在微弱的月光下观察刀具，不知道哪一把会和我产生联系。我常常怀疑我的脑袋早就被我妈打坏了，她用木块戳我脑壳的时候，头晕目眩的那几秒钟里，我偶尔会想到我爸所描述的猴脑宴。我捂着头一声不吭的疼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的时候，其实都会下意识地捧住整个脑袋，怕它也像猴脑那样裂开流出脑浆来，这样就很难收场了。2010年某一个日常挨打后的晚上，我真觉得自己熬不下去了，搬来被子安静地铺在厨房地上，打开了煤气。我不是自杀，是你们逼死我的。我反复检查了厨房的门窗是否密闭，确保客厅阳台的空气流通，这样煤气即使泄漏也不会殃及卧室里的父母。我知道那天晚上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结束掉十几年来无休止的苦痛。我太弱小，太没用了。我试过逃跑，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所以只能用杀死自己的方法来结束痛苦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，我被窗外的鸟叫声吵醒了。我坐起来，呆呆地看着枕边的日记遗书，落款处的两个字绝笔，绝望之感升腾而起，却又赶紧爬起来收拾现场，溜回了房间。既然没死掉，就得继续去上课，不然被他们发现我作妖，又要被毒打了。
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